这样子的，那用完之后还动啊，再动两天。好的。
那我们用胶垫一下那个，
台湾你带一下。
我们来垫一下这个回应诗歌。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你的众儿女来了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就像诗班所唱的，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在圣所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主大能的作为，赞美主极美的美德。亲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印证华人教会设立这个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圣所当中，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能够打开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今天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诗班。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大家预备的信息呢，是神仆人的榜样。大家都知道，今年春天我们有一个刘福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带领这个培灵特会和灵命塑造的课程。那今年呢，刘牧师呢是84岁，说我们看到他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很不错，而且呢在各地带领聚会服侍众教会。你们可知道，刘牧师在14年前就已经从神学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在他退休之前，他就培养了林国良牧师接任神学院的院长一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的领导能力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成就，更在于他能够发现和培养下一代的领袖。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间神学院或者一间教会，使命的传承都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做领导力呢？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就在维基百科里边，他这样说，他说领导力是个人或是组织带领其他人、团队或是整个组织的能力。那在美国学术界，他把领导力定义为是一个影响社会的过程，其中一个人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协助以及同才的支持，以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那在我看了很多的文献资料，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传承使命算不算是领导力的内容，或者说算不算是领导力的一部分。说今天呢，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摩西和约书亚、以利亚和以利沙，在新约圣经里边，耶稣和12个门徒以及保罗和提摩太，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传承的典范。使命传承包括传递使命或者承受使命，这些人在圣经里边都是神所拣选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列王记一章，列王记下一章至二章。那这是以利亚先知他服侍的最后的一个阶段。以利亚的一生，他是顺服神，他能够勇敢的向亚哈王、向亚哈谢王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审判的信息。以利亚先知顺服神，他能够把神的使命交给了神所拣选的年轻的以利沙。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以利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以利亚已经向以色列人显明耶和华是神，按照他的名字所启示的。那接下来以利沙要向以色列人显明耶和华是拯救。今天呢，我们来先读三段经文。我们看，请弟兄姊妹打开你的圣经，列王记下第一章。列王记下第一章1至4节，然后13节到16节和列王记下2章的1节至11节，我们来熟悉一下这些经文的背景。第一节， 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伊哥伦的神巴利西卜，这病能治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伊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逼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我们十三节至十六节一起来读。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副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副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问吗？所以你逼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我们再看啊，第二章的一节至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进伊莎，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伊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色列人将自己的外衣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过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劫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利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劫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我们读神的话就读到这个地方。那这段经纬的背景呢，它就是指的是在犹大王亚哈谢这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谢做王的时候啊。圣经说亚哈谢做王两年就死了，那事实上呢还不到两年，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说呢他的兄弟约兰 就接续他做北国的王。亚哈谢死后，在他兄弟约兰登基之前，以利亚就称玄奉升天，被神接走。那么接下来就是以利沙接替以利亚的服事。这时候在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第一章他强调的就是亚哈谢王因为不寻求真神，他就是死路一条。那第二章就强调这个传承使命的这个重要性。作为先知，以利亚在传讲真道，在传承使命方面，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做神仆人的学习的榜样。说今天呢，我就从两个方面给大家来分享这两段经文，一个就是要传讲真道，第二个就是传承使命。列王记下一章一开始就说，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掉下就病了，所以说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去伊哥伦的见伊哥伦的神巴利西，问他这个病能不能好。摩押这个国家是在以色列的东南方向啊，他先后被大卫和暗利王征服。那亚哈去世以后呢，这个摩押王可能看到这个继位的亚哈谢王比较软弱，所以说呢就起来反叛，背叛以色列，脱离以色列独立。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亚哈谢啊就从楼上就掉下来就病了。那我们可以想，亚哈谢他从楼上摔下来与摩押背叛以色列有直接的关系。或许当亚哈谢王听到摩押背叛以色列的消息之后，他神志恍惚就跌倒摔下来。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派他的使者去伊格伦问那个假神巴利西，他说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以利亚在亚米山大战450个巴利先知之后，亚哈谢似乎对假神巴利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这个假巴利也不顶用，于是他又换了一个神，换了伊格伦的神。伊格伦是伊格伦是这个腓力士五个城中的最北的一个城，它不是在沿海，我用一个四方框在下边勾出来的。那这个巴利西普的它的意思呢就是苍蝇之王，说在新约当中别西普也常常用来指的是鬼王，我们说这都是假神偶像。很明显在当时那北国呢是黑暗的不得了，就是君王已经不再把他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当作真神来敬拜和尊崇，说外邦人已经和他和外邦人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当一个被神拣选敬拜神的民族不再敬拜自己的神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神对他的祝福，不再有怜悯，不再有公义，就进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暗。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生活的美国算不算是进入了属灵的黑暗？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说1972年 90% 的美国人称自己是基督徒，50年后202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 64%。 在学术界有四个模型来预测50年后即2070年美国还有多少人信主，他们四个模型都普遍的预测这个数字将低于50%。我们还不包括在这50%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是否有多少是真的是基督徒，或者多少是不信主。美国两党在多个议题上的表现足以证明今天有许多的美国人抵挡神，违背圣经的原则。如果这种趋势都不得扭转，神的审判必然就会来临。在列王记的下的一章的34节， 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以利亚说，他说你要起来，你要迎着撒玛利亚的王的使者。我们注意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提亚哈的名字，亚哈这个亚哈谢的名字，就是撒玛利亚王的使者。他说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伊格伦神巴利西卜，是因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我们就注意到以利亚他就去了。以格伦啊，他是在撒玛利亚的西南的方向。耶和华的使者让以利亚迎着撒玛利亚王，这就说明以利亚当时他在那个位置是在撒玛利亚和以格伦之间。当你们看解经书的时候，很多解经书他把这个基甲这个地方啊，他要翻译成了这个约旦河旁边的基甲，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这样的。那亚哈谢从他使者的口中就知道以利亚向他传递神审判的一个信息。我们就看到这个亚哈谢王他不仅自己不悔改，反而要派人去捉拿以利亚先知。那接下来他派了第一批人，第一批人呢是一个五十副长带着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当时说是以利亚正坐在一个山顶上，这个五十副长就对神人说，他说对以利亚说，他说神人呢王吩咐你下来。结果呢怎么样呢？结果以利亚说，你如果是认为我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你。结果神听了以利亚的话，就有火从天上下浇灭了他。然后亚哈谢王还不死心，他又派了第二批人去捉拿以利亚先知，这一次又是一个五十副长，他带领了五十人。这个时候这个人比上一个五十副长更对以利亚没有礼貌，他说神人呐，王吩咐你快快的下来，一点都没有接受第一个王被浇灭的这个教训。结果呢以利亚又是说愿火从天上降下来，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又烧灭了这五十个人。这个亚哈谢王他仍然不死心，他就派出了第三批人来去。这个第三批啊，这个第三个五十副长，他接受了前两个五十副长啊的教训，他就双膝跪在以利亚的面前，哀求以利亚说：“他说神人呐，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他说：“已经有火降下来烧灭了前面那两批人，现在我的性命在你面前，让求你来看为宝贵。”以利亚按照神的吩咐，就同着他下去了见王，就对王说，他说你差人去问伊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被重复了三次，这是非常重要的，重复三次。北国以色列虽然忘记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并没有忘记他们，依然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民。神希望北国以色列能够回转，回到神的身边。亚哈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掌权。如果亚哈谢真的寻求耶和华，让耶和华在他的生命中掌权的话，神必定会救他。然而亚哈谢不宜让耶和华在他的生命中掌权，他寻求以格伦的神，不寻求耶和华的神，所以说他遭到了审判。圣经说亚哈谢王果然死，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在列王记上22:52-53这样来总结这个亚哈谢王他的一生。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以洛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他到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神救赎怜悯那些悔改谦卑寻求他的人，审判那些不肯认罪悔改不肯谦卑寻求他的人。神做出这样的判定审判是出于他圣洁的本性。犯抵挡神不肯认罪悔改不肯接受神救赎的人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岂不可在救主耶稣之外寻找别神，离弃耶稣基督的，活在今生，活在主降临的时候，必将受到神的审判。从列王记17以来，我们来看以利亚的服事。以利亚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凡是神说过的话，以利亚必定其顺服。耶和华让以利亚去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他就照耶和华的话去了，就住在那里，让这个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叼肉，并且他喝那个洗礼的水。后来神让以利亚去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家里居住，他就去了，他就住在那个寡妇家里，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后来耶和华让以利亚去见亚哈王，告诉亚哈王神要降雨在这个地上，他冒着被杀的危险他就去了，并且在亚哈王面前求神从天降火审判450个巴利先知。后来神从西奈离以利亚去了西奈旷野，神就说你要回去告摩以利沙，然后他就回头他就去了找到了以利沙来告摩他，是他做了他的徒弟。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今天的经，后来就是神让以利亚去见亚哈王，责备他杀了拿伯，占领了拿伯的葡萄园，并且向亚哈王传递了神审判的信息，他也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神让以利亚去见亚哈谢王，向他宣告神审判的信息。圣经怎么说呢？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你起来，然后他顺服神的命令就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尽管以利亚在耶西别的恐吓之下曾经软弱过害怕过，但是当他听到神说话的时候他就顺服神的话。所以以利亚的顺服勇敢和忠心是今天所有的神仆人的一个榜。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边所有的先知他们主要的一个职责就是传达神的命令，传达神的教导，向君王百姓解释罪恶呼吁悔改，并且他能够预言将来的发生的事件，特别是神的审判或者恩典的救赎，并且用他们自己的亲身的见证来证明神的存在和力量。那这四个方面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先知的角色他就是来做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做社会和属灵的一个监督者。那么这个先知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今天和教会的传道人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或者说今天的传道人在讲道在牧养方面和旧约的先知很类似。那我根据我以前我所了解的，传道人的主要的职责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讲道和教导，第二个就是传福音，第三个就是牧羊信徒，第四个就是属灵的领导，第五个就是祷告和禁食。所以说这五个方面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说这么重要呢？第一个，讲道和教导，传道人需要深入的理解并且清晰的传达圣经的教导 帮助信徒理解神的旨意和真理。他需要向未信者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信息，邀请他们来认识接受耶稣基督。传道人需要关怀信徒的灵性、情感和生活，并且提供属灵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他们生命成长。传道人需要带领教会，为教会设定方向和目标，并且激励信徒共同参与事工。传道人需要用祷告和禁食来寻求神的旨意，培养个人的属灵生命，并且为教会和弟兄姊妹来带领。当然有的教会啊，这个对传道人就是在啊这个管理教会的资源方面也有不同的啊这个要求。在我们教会里边，好像传道人不需要管理教会的资源，与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就可以了。就是所以说，从这个我对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认识当中呢，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是自由神的话才能够建立教会。作为传道人呢，需要按照圣经准确的传讲神的话啊，所以说我就把这一点呢看作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责任，或者宣读，或者教导，或者劝勉，或者安慰，或者责备，目的就一个，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按照圣经的顺序，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讲，我不添加神的话，也不缩减神的话。所以以利亚先知和后来的其他的先知们，他们顺服神，他们勇敢的传讲神的话，是今天每一个做神仆人的榜样。不仅如此，以利亚先知还给我们树立了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能够传递神的使命，不是他的使命，是神国的使命。这是列王记下二章要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说到，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神为什么要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的身体是有问题吗？或者说他到了退休的年龄吗？他从迦南的西边山区里边走到东边的约旦河这么远的路，那就说明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神接走以利亚是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就是要证明显示耶和华是神。从以利亚行的十个神迹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一点，他的每一个神迹当中他都显明了耶和华是神，包括从一开始的宣告天不降雨，后来接受乌鸦的供养，然后是寡妇的油面不端缺，是寡妇的儿子复活，然后在加密山降火大战450个先知假先知，然后让天降雨，审判亚哈，审判亚哈谢，直到他后来分开约旦河的水，乘着旋风升天啊，这一系列的神迹都已经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了。所以说当他在加密山上的时候，众人看到他行的神迹怎么说呢？他们伏伏在地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说每个人的使命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说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无限的做下去。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个神的仆人他的服侍的有阶段性的，是有限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神让以利亚把他的使命要传递给以利沙。当我们从经文当中我就归纳出来了有六个方面，在这个生命使命传承的时候，包括建立的关系，包括树立榜样，包括传递权柄，包括独立服侍，包括迎接挑战，还有这个进入这个角色。我们现在一点一点的来看。第一点，他要建立关系。以利亚从何利山离开神之后，他就寻找以利沙，以利亚就到了以利沙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外衣搭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呼召或者高摩的一个象征。 这个以利沙他很明白这一点，他就迅速回家和父母告别，然后回来以后宰牛煮肉给百姓吃，然后他就随后他就起身跟随服侍以利亚。所以说自从以利亚呼召以利沙之后，他们几乎是天天在一起。以利亚的信心，他的顺服，他的勇敢，对以利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利亚传递神审判亚哈谢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相信以利沙是知道的，甚至以利沙就在以利亚的身旁。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进入一个权柄一个传递的一个过程。以利亚从基甲前往伯特利，然后去耶利哥，再去约旦河。这个基甲在什么地方呢？刚才我稍微提了一点，资料证明这个基甲不是约旦河旁边的那个基甲，约旦河旁边的那个基甲呢是在平原地带，但这里的基甲呢是在撒玛利亚南边伯特利西面的山区里面。在圣经里边他就告诉我们说从伯特利经过耶利哥到约旦河大约是要走50公里的这个路程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啊，我觉得这些经文呢非常的有意义啊，有意义啊。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以利亚首先他要考验以利沙，他没到一处以利亚都会命令以利沙说，他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如果以利沙停下来休息一下怎么会怎么样呢？如果以利亚这个时候以利沙不想跟以利亚去，他可以停在某一个地方，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呼召和你的努力是缺一不可的。你要想接替以利亚的这个侍奉，那你就得紧紧的跟随。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坚持跟随以利亚，立定心志要从以利亚手中接过这个侍奉的棒子来。所以说他就指着耶和华启示，又指着以利亚启示，他说我必不离开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神主动的让以利沙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知道以利亚要被神接走的事情。所以说以利亚能够连续走这么远的路，一再表明就是他像摩西一样，他没有年老体衰，但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侍奉，是神主动的把他接回，让以利亚来接替他，继续在以色列当中显明神是拯救。后来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他说我未曾截去之前，他说我未曾截去之前，你让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以利亚怎么说呢？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也就是说以利沙所要求的是双倍侍奉的能力，但是这不是以利亚所能够做到的，因为这取决于神。所以说以利亚就应许以利沙说，我被接去的时候你如果看见我你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圣经上说有火车火马来到他们身边，就把他给接走。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权柄的传递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以利亚来考验以利沙，另一方面他要想办法要帮助以利沙，看看他能为他做什么，最后呢是应许他，你如果看见我你就得到神要给你的那种能力。所以说在他们走着说话的时候，我们说圣经上说呢，这个火车火马就将他们俩隔开了，以利亚呢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个火车火马呢不是真的火车火马，而是天使变成了火车火马的样子。我们说以利沙看到了，但是其他的先知门徒是看不到的。我们注意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的外衣掉了下来，以利沙捡起以利亚的外衣用来 打击这个约旦河的水，结果呢约旦河的水呢就左右分开，他就从约旦河的东面回到了约旦河的西面。当先知门徒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们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匍匐在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亚的权柄就完全的传递给了以利沙。当以利沙拿了这个权柄之后，那他首先就是做了一个行了一个神迹。行了一个什么神迹呢？就是在耶利哥城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城的地势美好，他说可是呢水恶劣啊，土产枯熟二落。所以以利沙就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给我，然后呢你要把一个这个新瓶里面呢装上盐，将盐呢倒在水中，结果呢他就治好了这个水，从此呢就这个水就好了，地呢也有土产了。说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耶利哥这个地方自古就是约旦河著名的一个绿洲，不可能一直是水质恶劣的。这个时候耶利哥城它的水质恶劣，很可能与亚哈王无视当年约书亚的咒诅，他重修耶利哥城被神审判的一个结果。所以当以利沙用这个新瓶啊装上盐，它代表的是一种洁净，一种立约的一个仪式，一个象征。所以说当他把这个盐倒在水中的时候啊，就治好了这个水。所以说治好了这个水的，我说不是盐，而是信守守约，信是守约的神自己啊，神自己治好了这个水。所以说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神迹来宣告神就是拯救。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以利沙他在这个独立的服事当中显明了神给他的一个权柄。所以说落在神审判中的百姓只有回归归向神才能够得到拯救。后来我们就注意到经文告诉我们说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当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的时候，正走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来戏笑他。这些童子呢不是说一般的一些小孩子，圣经里说这些童子只是一些年轻人啊，他们是有意识的。我查了一下这个秃头上去吧什么意思呢，他们可能的意思就是秃头的就是指以利沙是个秃头的，就是说你和以利亚一起升天吧，意思就是来咒诅他啊，咒诅以利沙和以利亚一样去死。因为那些人并不知道以利亚是被神接走，他们以为以利亚是死。以利亚升天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呢被这些年轻人当作笑料来侮辱以利沙。耶利哥城是一个不大的城，以利沙在这个耶利哥城住了好些天，这些年轻人一定是知道了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因此他们的嘲笑以利沙并不是孩子的顽皮，而是恶意的羞辱神的先知，也是挑战神。所以说当以利沙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母熊给撕裂了。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也就是说以利沙要顺着以利亚的原路返回，回到以利亚经过神迹的加密山，然后再以加密山为基地回到北国的政治中心撒玛利亚开始侍奉。以利亚一生行了十个神迹，后来圣经记载以利沙一生行了20个神迹，他得到了加倍的侍奉的能力，显明了耶和华是拯救。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学了2章经文，那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想讲2点应用。第一点就是传讲真道，寻求真实。传道人有时候会面对社会或者会中的压力， 不敢把神的话讲得那么彻底，那么直接，那么直白。以利亚服侍神，勇敢地传达神的话，对今天的传道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亚哈谢王，若是他主动地寻求神的帮助，特别是他听了神的警告之后悔改，寻求耶和华神，他应该不会死得那么快。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能够通过读经、敬拜、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和帮助，而不是敬拜假神偶像。那我们第二个应用呢，就是怎么样能够传承使命来完成使命。传承使命包括传递和承接，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做神仆人的是与神同工，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不能根据自己的计划和热心，而是要顺服神的呼召和带领。不仅如此，也要像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一面侍奉，一面将真道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服侍岗位，每一个事工，都要留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年轻的接班人也需要像伊丽莎一样忠诚地跟随和学习，从前辈手中承接神国的使命，继续为主做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列王记下一至二章这两篇精美的信息摆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亲爱的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啊，真是来寻求真神，也帮助我啊，作为一个传道人，能够啊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啊，各个事工部门都能够也是留意年轻人的培养，使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也是蒙神的祝福。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请会众起立。